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慕容伟，字翼洛圭，是昌黎集成的鲜卑人。他的先祖是有熊氏的后代，世代居住在北夷，在子蒙之野建立城邑，号称东湖。后来与匈奴同时强盛起来，拥有20多万弓骑兵，风俗和官制与匈奴大致相同。秦汉之际被匈奴击败，部分族人退保鲜卑山，因此以山名为号。曾祖莫户拔在魏初率领各部进入辽西居住，跟随宣帝征讨公孙氏有功，被任命为绿翼王，开始在集成以北建立国家。当时燕代地区很多人戴不摇冠，莫户拔见了很喜欢，就收敛头发戴上这种冠，各部因此称他为不摇，后来婴娥就成了慕容。有人说是因为仰慕二仪之德，继承三光之荣，所以用慕容为姓氏。祖父慕言任左贤王，父亲社归因保全柳城的功劳晋升为鲜卑单于，把城邑迁到辽东北边，于是渐渐仰慕华夏的风俗了。慕容伟幼年身材魁梧，容貌俊美，身高8尺，雄杰而有大气度。安北将军张华以善于识人著称，慕容伟在青少年时去拜访他，张华非常赞叹精义，对他说，您将来必定是治世之才，能匡扶危难，救济时事的人。于是把自己用的簪子和头巾送给慕容伟，殷勤结交后告别。社归死后，他的弟弟奈篡位，准备杀害慕容伟，慕容伟逃亡躲藏庇护。后来国人杀了奈，迎接慕容伟立为首领。当初社归与宇文鲜卑有仇怨，慕容伟准备报先君的仇，上表请求讨伐，武帝不准许。慕容伟发怒，入侵辽西，杀害掠夺很多人。武帝派幽州各军讨伐慕容伟，在肥如交战，慕容伟的军队大败。此后又掠夺昌黎，每年不断，又率军东伐扶余，扶余王一律自杀，慕容伟平毁他的国都，驱赶10000多人回来。东夷校尉何堪派都护贾审迎接扶余王子，并立为王。慕容伟派部将孙丁率骑兵拦截，贾审力战斩杀孙丁，于是恢复了扶余国。慕容伟与部众商议说，我的先公以来世代尊奉中原，况且华夏与夷狄道理不同，强弱本来有别，怎能与晋朝竞争呢？为什么不和好而危害我的百姓呢？于是派使者来投降，武帝嘉奖他，任命为鲜卑都督。慕容伟到东夷府致敬，穿着金衣登门，行士大夫的礼节。何堪戒备森严的接见慕容伟，于是改穿戎服进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慕容伟说，主人不以礼相待，宾客又何必讲究呢？何堪听说后感到惭愧，更加敬畏他。当时东湖宇文鲜卑段部因为慕容伟威望德行日益扩大，害怕他有吞并的图谋，因此不断侵扰掠夺。慕容伟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安抚他们。太康十年，慕容伟又迁到涂河的青山。慕容伟认为大吉城就是地砖墟的故墟，元康四年于是移居那里，教导百姓农耕养蚕，法治与中原相同。永宁年间，燕地边境发大水，慕容伟开仓赈济，幽州地区得以渡过难关。天子听说后嘉奖他，褒扬并赐给官服。泰安初年，宇文莫归派弟弟屈云侵犯边城，屈云的别帅大素颜攻略各部，慕容伟亲自击败他们。大素颜发怒，率10万人包围吉城，众人都很恐惧，没有抵抗的意志。慕容伟说，大素颜虽然像犬羊一样聚集，但军队没有法治，已经在我算计中了，诸位只管努力作战，不必担忧。于是亲自披甲带胄，飞驰出击，大素颜大败，追击败兵100里，俘获斩杀10000多人。永嘉初年，慕容伟自称鲜卑大单于。辽东太守庞本因私怨杀了东夷校尉李真，归附边塞的鲜卑素莲、穆金等假托为李真报仇，实际上是借此作乱，于是攻陷各县，杀害掠夺士人百姓。太守袁谦屡战失利，校尉封氏恐惧而求和，连年侵略，百姓失业，流亡归附的人日夜不断。慕容伟的儿子慕容翰对慕容伟说，求诸侯不如秦王，自古有为之君没有不依靠这个成就事业的，现在素莲、穆金跋扈，王师腐败，百姓被屠杀宰割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？这些小子表面以庞本为名，内心其实是幸灾乐祸作乱。封使君因诛杀庞本求和， 而祸害更深。辽东沦陷已经将近两年，中原兵乱，周中军队屡次失败，秦王仗义，现在正是时候。单于应该显扬九伐的威严，解救危急的百姓，列举肃联、募金的罪状，集合义兵诛灭他们。上可以兴复辽邦，下可以吞并二部，忠义显扬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，这是我们的鸿运开端，最终可以在诸侯中得志。慕容伟听从了他，当天率骑兵讨伐肃联、募金，大败并斩杀他们，二部全部投降，迁到吉城，设立辽东郡后返回。怀帝在平阳蒙难，王俊承制任命慕容伟为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前锋大都督、大单于，慕容伟不接受。建兴年间，闵帝派使者任命慕容伟为镇军将军、昌黎辽东二国公。建武初年，元帝承制任命慕容伟为假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辽左杂夷留人诸军事、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慕容伟辞让不接受。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伟，现在两京沦陷，天子蒙难，琅琊王在江东承制，实在是天下人的希望所在。明公雄踞海朔，控制一方，而各部还仗势人多称兵，不遵道义教化，是因为官职不是天子的任命，又自以为强大。现在应该派使者到琅琊，劝他继承大统，然后宣扬帝命，讨伐有罪的人，谁敢不服从？慕容伟认为对，就派长史王己渡海劝进。等到元帝即位，派谒者陶辽重申前命，授予慕容伟将军、单于，慕容伟坚决辞让公的封爵。当时两京覆灭，幽州、冀州沦陷，慕容伟刑法政令修明，虚心招纳流亡的士人百姓，多携家带口归附他。慕容伟就设立郡县来管理流民，冀州人设立冀阳郡，豫州人设立成州郡，青州人设立营丘郡，滨州人设立唐国郡。于是推举贤才，把政务委托给他们，以河东裴仪、代郡鲁昌、北平杨丹为谋主，北海冯宪、广平游遂、北平西方前、渤海封抽、西河宋氏、河东裴开为古公、渤海封义、平原宋该、安定黄甫吉、兰陵廖凯因文章才华担任要职，会稽朱佐车、泰山胡无义、鲁国孔纂因旧德清高被引为兵友，平原刘赞儒学渊博被引为东祥祭酒，世子慕容晃率领贵族子弟束修受教。慕容伟在处理政务的闲暇，亲自去听讲，于是路上有颂扬之声，礼让之风兴起。当时平州刺史、东夷校尉崔弼自以为南方士族名望，一心招纳，而流亡的人没有去他那里的。崔弼怀疑是慕容伟扣押，于是暗中勾结高句丽和宇文、段国等，图谋灭掉慕容伟，瓜分他的土地。太兴初年，三国攻打慕容伟，慕容伟说他们相信崔弼的虚言，贪图一时的利益，乌合之众前来罢了，既然没有统一指挥，谁也不服谁，我现在打败他们是肯定的，但他们军队刚汇合，锋芒很锐利，希望我们速战，如果迎击就中了他们的计，冷静对待他们必然产生猜疑，互相防备，一则怀疑我与崔弼设圈套消灭他们，二则自疑三国之中有人与我有合纵之谋，等到他们人心沮丧疑惑，然后消灭他们必然了。于是三国进攻吉城，慕容伟闭门不战，派使者送牛酒犒劳宇文氏，大声对众人说崔弼昨天有使者来。于是另外两国果然怀疑宇文氏与慕容伟勾结，领兵回去了。宇文熙独官说，两国虽然回去了，我独自就能吞并这个国家，何须用人。全军逼近城池，连营30里。慕容伟挑选精锐交给慕容晃，在前冲锋。慕容翰率领精骑作为骑兵，从旁边出击，直冲敌营。慕容伟不成方阵前进。西独官自恃人多，没有设防，见慕容伟军到来，才率兵抵挡。前锋刚开始交战，慕容翰已冲入敌营，放火焚烧，敌军都震惊骚乱，不知所措，于是大败，西独官仅以身免，慕容伟俘虏了他的全部部众。这时在营中缴获皇帝玉玺三颗，派长史裴仪送到建业。崔弼害怕慕容伟报复自己，派侄子崔涛假意祝贺慕容伟。正逢三国使者到来请求和好，说这不是我们的本意，是崔平州教我们这么做的。慕容伟让崔涛看恭维的地方，用兵威胁他说， 你叔父教三国灭我，为什么假装来祝贺我？”崔涛害怕，承认了。慕容伟就派崔涛回去对崔弼说：“投降是上策，逃跑是下策。”并派兵跟随。崔弼与数十骑扔下家室逃奔高沟离，慕容伟全部降服了他的部众，把崔涛和高瞻等人迁到吉城，用宾客之礼对待他们。第二年，高沟离侵犯辽东，慕容伟派兵击败了他们。裴仪从建业回来，皇帝派使者任命慕容伟为兼平州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，增加封邑2000户。不久加授使持节、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平州牧，进封辽东郡公，食邑10000户，常侍、单于照旧，赐予丹书铁券，在东海惩治行事，命设置官署，安排平州守宰。段莫波开始统领他的国家，但不修防备，慕容伟派慕容晃袭击，攻入令支，收缴明码宝物而回。石勒派使者通好，慕容伟拒绝了他，把石勒的使者送到建业。石勒发怒，派宇文启、德归攻击慕容伟，慕容伟派慕容晃抵御，以裴仪为右部都督，率领所头部为右翼，命小儿子慕容仁从平郭赶往柏林为左翼，攻打启德归，攻克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乘胜攻克他的国都，缴获物资数以亿计，迁徙数万户人回来。成帝即位，加授慕容伟侍中，位特进。咸和五年，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坚决辞让不受。慕容伟曾从容地说：“宋玉是关系人命的事，不能不慎重。贤人君子是国家的根基，不能不敬重。农耕是国家的根本，不能不加紧。酒色谄宁是败坏道德的极致，不能不警戒。”于是撰写加令数千言来申述这些旨意，派使者给太尉陶侃写信说：“明公使君阁下弘扬德性，显耀声威，安抚平定华夏，为文武士操劳，将士平安，敬仰高峰，向往已久。王路艰险遥远，阻隔如烟月，每次瞻望江边，引颈远眺。上天降下艰难，祸害屡次降临，旧都失守，忽然成为胡虏的朝廷，使皇帝车驾迁徙，借势无处。大晋开基，帝座流传万世，天命未改，星象昭明，因此忠义之士身怀愤慨踊跃。我公薄却受国家殊宠，上不能扫除群劫，下不能亲身奔赴国难，反而使贼臣一再逼近京师。王敦先作乱，苏俊后失独，凶暴超过董卓，恶逆甚于李榷、郭汜，普天之下谁不共愤？深怪文武之士过分承受朝廷荣宠，不能消灭中原之寇，洗刷天下之耻。您扎根江南，显耀京衡，仗着叶公之权，有身包胥之志，却让白公五员几乎得以肆虐，我私下为左丘明感到羞耻。小小的楚国子仲之徒，尚且耻于国君弱小，群臣不及先大夫，激励警戒众人，因而征服陈政。越国的文种范蠡还能辅佐勾践在黄池逞威，何况如今吴地阴险比肩，却不辅佐圣主渡江北伐，以正义之声的直状讨伐凶暴的截胡，袭召旧邦之事，招怀不忘本源的人，难道不比如风震落叶，从山坡滚下轮子吗？况且孙氏初期以长沙之众催迫董卓，志在匡扶汉室，虽然中途遇害，大志未遂，推究他的诚意，是置生死于度外。等到孙权具有杨岳，外以周瑜、张昭，内靠雇佣陆逊，在赤壁抗拒魏军，攻克襄阳。自此以后，世代相袭，都能亲逼徐州、豫州，使魏朝不得安宁。不知道现在将表示贤俊隐藏智慧，藏匿勇略呢？还是吕蒙凌统的高远，行迹绝世呢？何况现在凶劫残暴虐杀，中原人是被迫紧迫，颠沛的危险比雷卵还严重。贾浩的强敌，众星背离，敌人有隙可乘，容易动摇。王郎袁术虽然自称伪号，都根基浅薄，祸不选种，这都是您所闻所见的了。王司徒清净虚无，欲望很少，善于保全自己，从前曹参也遵循这个道理，留下了画一的美称。禹公凭借原旧的尊贵地位，处在申伯一样的重任上，超然远导，这是明智的权变。慕容伟在寇南的时候，承受大晋几代的恩德，自己遗憾身处偏远之地，对圣朝没有益处，白白的牵挂于万里之外， 远望风尘，心怀愤慨。如今海内的声望足以决定楚汉轻重的人只有君后您了。如果同心尽力，率领五州的兵众占据兖州、豫州的郊野，让向往正义的人倒戈放下武器，那么劫寇一定能消灭，国耻一定能洗雪。慕容伟身处一方，怎敢不竭尽全力？孤军清静，不足以让石勒畏首畏尾，这是因为怀恋故土的人想在内响应，却没有途径自发行动的缘故。所以远远的陈述书写，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。慕容伟的使者遭遇大风淹没海中。这之后，慕容伟重新抄写之前的信笺，并带着他的东夷校尉封抽、行辽东、向韩角等30多人的奏书送到陶侃的官署，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很少不是极盛之后而衰落的。自从大晋兴起，平定昏、惠等地，神武的谋略超过了前代史籍。惠皇帝末年，后党制造祸难，祸患聚集在京畿，争端发生在公族之间，于是让劫寇乘虚而入，倾覆了华夏，旧都沦陷灭亡，山林被毁被掘，人和神都悲痛悼念，幽冥和阳间都发愤。从前贤允的强大，匈奴的兴盛，都没有像如今劫寇这样残暴，跨越华夏周边，窃取称号，登基称帝的。上天福佑大晋，降生授予英杰。车骑将军慕容伟从20岁主持国政，忠于王室，明察诚信，恭敬严肃，立志建立功勋。适逢海内分裂，皇帝车驾流亡，元皇中兴，开始倡导大业，肃祖继承帝位，平定疆外。慕容伟虽然被山海阻隔，被劫寇隔绝，翘首引领，心中牵挂京城，常常在睡梦中想为国事忧虑，忘记自身。进贡的匪匡接连不断，船只装满道路，征战的战车不曾停歇，每次行动都成就一举。如今劫寇罪恶滔天，倚仗他的丑类再照为建立根基，跨越燕齐。慕容伟虽然率领一兵讨伐大逆，但是管仲辅佐齐国，尚且说恩宠不足以驾驭下属，何况慕容伟辅佐王室，有匡扶霸业的功劳，却地位低下，爵位轻微，九命之典没有加封，这不是用来忧宠藩镇、敦厚奖励特殊功勋的办法。如今诏命隔绝，王路艰险遥远，共识往来动辄经过整年。如今燕国的旧土，北边到沙漠，东边到乐浪，西边到岱山，南边到冀州，却全成了狄鲁的庭院，不再是国家的疆域。将佐们认为应该远遵周氏的制度，近按汉初的做法，晋封慕容伟为燕王，行大将军事，上可以总领各部，下可以分割削弱贼境，让冀州的人望风归化。慕容伟得以恭敬地承受诏命，率领各国奉辞讨伐逆贼，以成就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。如果有利于社稷，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。但慕容伟坚持谦逊，守节更加高尚，每次诏命加封谦让动辄多年，不是将佐们所能敦促逼迫的。如今区区陈述，不想苟且地推崇尊崇他，但于诚至心，实在是为国家考虑。陶侃回复封抽等人的书信，大略说车骑将军忧国忘身，贡物满载道路，劫贼求和，他抓住使者送交朝廷，西讨断国，北伐塞外，远赴所投，边远地区都来进献，只有北部没有归顺，多次派兵征伐。又知道东方官爵名号、高低旗等，前进没有统摄的权利，后退没有等级的差别，想进封车其位燕王，此事一一具备。攻城进爵是古代的惩治。车骑将军虽然未能为朝廷催迫石勒，但忠义竭尽真诚。如今把奏章上报朝廷，可不可以迟速决定，应当由尚书台裁决。朝廷议论未定。咸和八年，慕容伟去世，于是停止。时年65岁，在位49年。皇帝派使者持节追赠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叫襄。等到慕容俊建越称帝，追谥为武宣皇帝。裴仪，字文季，是河东文喜人。父亲裴昶任司隶校尉。裴仪清正方直，有才干谋略，多次升迁官至中书侍郎，转任给事黄门郎、荥阳太守。适逢天下大乱，裴仪的哥哥裴武先任玄徒太守，裴仪于是请求担任昌黎太守。到郡后过了很久，裴武去世，裴仪被征召，于是带着裴武的儿子裴开送丧一起南行。到达辽西后， 道路阻塞，于是与裴开投奔慕容伟。当时各位流亡的人看到慕容伟刚刚创立基业，都怀着去留之心。裴乙首先确定名分，为世人们开了先路。慕容伟很高兴，任命裴乙为长史，把军国大计委托给他。等到西毒关进犯逼近城下，内外骚动，慕容伟向裴乙问计。裴乙说，西毒关虽然拥有大军，但军队没有号令，部众没有阵列，如果挑选精兵，趁他们没有防备，就能擒获了。慕容伟听从了他，于是攻陷了敌营。慕容伟的威德从此大为振作，将要派使者到建业报捷，精选使者让裴乙奉命出使。当初朝廷认为慕容伟地处偏远荒凉，仍然把他当作边远地区的豪帅对待。裴乙出使到达后，极力陈述慕容伟的威势谋略，又知道四海英才贤士都被他任用，整个朝廷改变了看法。裴乙将要返回时，皇帝试着留裴乙来观察情况。裴乙推辞说，臣世代蒙受朝廷恩惠，在朝廷做官，因为事务远托，投身荒远之地，如今遇上盛世，得以见到朝廷，又蒙恩召，即刻留在京城，对臣的个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荣幸。但考虑到皇室流离迁徙，山林被破坏受辱，慕容龙骧将军远在边远之地，却心系王室，慷慨的忠诚一感天地，正打算扫平中原，奉迎皇帝车驾，所以派遣使臣万里表达诚心。如今如果留下臣，一定会让国家认为遗弃了他偏僻粗陋的地方，辜负了他的赤诚之心，使心怀忠义的人懈怠。因此微臣我忘身为国，贪图回去复命罢了。皇帝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派裴乙回去。慕容伟后来对群僚说，裴长史在中原朝廷名望很重，却屈尊到这里，难道不是上天把他授予我吗？后来出任辽东相，转任乐浪太守。高瞻，字子虔，是渤海条人。少年时英武爽朗有俊才，身高八尺二寸。光熙年间被调补任尚书郎。适逢永嘉之乱，回到乡里，于是与父老商议说，如今黄冈不振，战乱纷扰，这个郡土地肥沃，依靠河海之固，如果兵荒马乱，年成不好，一定会成为贼寇的巢穴，不是图谋安居的地方。王彭祖先前在幽州、冀州凭借燕、代的资财，兵强国富，可以依托。各位认为怎么样？众人都认为好。于是与叔父高颖率领几千家向北迁徙到幽州。不久，因为王俊政令没有长度，于是依附崔弼，跟随崔弼到了辽东。崔弼与三国谋划讨伐慕容伟时，高瞻坚持劝谏，认为不可，崔弼不听从。等到崔弼失败逃跑，高瞻随众人投降了慕容伟。慕容伟任命他为将军，高瞻称病不赴任。慕容伟敬重他的姿容气度，多次亲临问候他，拍着他的胸口说，您的病在这里，不在别处。如今天子流亡，四海分崩，百姓纷乱，不知道依靠谁，我想和诸君匡扶地势，在二京剪出荆棘，再无会迎接天子，扫清八方，攻其古时英烈，这是我的心思，我的愿望。您是中州大族，官宦之后，应当痛心疾首，枕戈待旦，为什么因为华夷的不同而心怀芥蒂呢？况且大禹出身西羌，文王生于东夷，只问志向谋略如何罢了，难道因为不同习俗就不能将心相从吗？高瞻仍然以病重推辞，慕容伟深感不平。高瞻又与宋该有矛盾，宋该暗中劝慕容伟除掉他。高瞻听到他的话更加不安，于是忧郁而死。